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逆反是人的天性，这并非是青春期才独有的现象或特征，尤其是当人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指责、命令、教导或建议的时候，心里面就可能会产生本能的抗拒。只不过经历过世事的成年人大可以选择用各种含蓄的方式消解逆反反应，可孩子的心地毕竟单纯，心思也简单，所以大多会真实表现逆反的本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父母觉得孩子很悖逆、反叛、不听话的时候，大概需要反省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言行举止和与孩子的互动模式是否有一些引发孩子逆反的表现。比如家长常常会命令逼迫孩子去做什么事情，出发点当然是为孩子好，可因为做与不做的选择权利并没有交给孩子，孩子本不乐意去做，加上命令与强迫，更加剧了逆反。上帝既然赋予了人人都有自由选择权，做家长的就得要考虑如何在让孩子欣然接受指教引导的同时，还能让孩子享有选择的权利。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同桌的你。班主任把曼曼的同桌写的一篇作文发给我看，说有点意思，标题叫《三八线》。作文内容是：我的同桌瘦瘦的，不爱吃饭，皮肤黄黄的，但脾气不小。我原来很想跟他坐，但坐在一起后才发现他很瘦，而且不爱发言。自从我跟他坐在一起后就没安心过。不久他就定了一条规矩，那就是三八线，只要过了两个桌子之间的缝隙就要被对方提醒。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有一次我过了一些些，他就说：嗨，你过界了。我只好把手收回来。你也过界了，我提醒他，他才知道过界了，于是他偷偷收回来，然后说：我没有啊。他真狡猾。我思考了一下，应该宽容人家，别人打了你，你不要还手，不然小矛盾就成了大矛盾，那就不好了。只要会宽容别人，你的朋友就会有很多。我看了之后第一反应是曼曼真的是有些过分了，第二反应是这小男孩太可爱了，颇有他哥哥当年的风采。我回复吴老师说，这个问题真是有点严重了，得好好的和他谈谈。吴老师回我说，同学之间不要太在意， 我倒是觉得她的脸色很不好，又黄又瘦，你家女儿和你是鲜明的对比呀。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跟曼曼谈，后来我就决定直接面对她。放学后我问曼曼，她的同桌是谁，是个什么样的同学。她告诉我同桌叫什么，说挺好的，然后就问我，
你问我同桌干嘛？
我说有样东西给你看看。他还没看完同桌的作文，就把我的手机一放，说
哎呀我不想上学了，
显得很羞愧的样子。我笑着说，你一定没有看完，最后一段我读给你听听。我思考了一下，应该宽容人家，别人打了你，你不要还手，不然小矛盾就成了大矛盾，那就不好了。只要会宽容别人，你的朋友就会有很多。你感觉怎么样？他没有说话，但显然在认真地听，并且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接着说，前面他说想和你同桌，说明他是很喜欢你的。本来我觉得你这样的做法挺不好的，可是你看吴老师怎么跟我说的，他反而让我不要在意。你觉得一般的老师会怎么反应？所以啊，妈妈觉得真是很幸运，你能遇到这么好的同学，这么好的老师。他的心情平静了，我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分析他的行为对错，没有商量该如何向同桌道歉。我知道这个话题对他很不容易，因为他觉得羞愧不好意思，他的表现说明他已经被触动，接下来怎么做他自己会去思考的，暂时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给他看的目的是让他明白他的老师同学有多么好，从而让他的感觉也好起来。听完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也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曼曼妈针对小曼曼跟同桌划分三八线这件事，是直接表扬曼曼的同桌，责备小曼曼不该这么做，应该向同桌道歉等等，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选择而非威胁，这是一个典型的既解决问题又尊重了孩子的选择权的做法。慢慢发烧了，发烧感冒之类的小病，我一向秉持这样的原则：一，不去医院；二，不打针；三，不吃药，就是多吃维生素 C， 多喝水， 这几年来，这个方法都挺有效。维 C 不难吃，但也不好吃。每次我让曼曼吃的时候，他总是推三阻四。我又要讲道理，为什么要吃维 C， 又要威胁他，你可以不吃，那我们去医院吃药打针，两者你来选择。他这才不情愿地吃了。有时在吃几粒的事情上又要跟我讨价还价。高烧到39度多的时候，他还容易吃些，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也希望自己快点康复。但是当烧退到38度时，让他吃维 C 就成了一场拉锯战。他会说，
我不吃，我已经好了，要吃你吃吧。
我心里的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懂得知足呢？都烧成这样，一般的家长早就带你去医院了，打针吃药是肯定的。现在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怎么吃个维生素还这么费事呢？干脆利索些不好吗？每次都要跟我费嘴，累不累啊？随着高烧的减退，吃维 C 越来越难。昨天晚上临睡之前，我再让他吃维 C， 我想临睡前一定不要让他心情不好，也不要让我心情不好。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心甘乐意地吃维 C 呢？再想想正面管教的方法中，哪一个可以在这个情况下运用呢？我想到了有限选择法。曼曼是个需要权力、需要自己做主的人，要避免他被强迫的感觉，必须让他自己选择，让他觉得选择权、决定权在他那里。当我端来蜂蜜水和维 C 维 B 的时候，没等我说什么呢，曼曼就先声明，
你又逼我吃维生素，我不吃。
我非常心平气和地说，妈妈一定不会逼你吃，你自由选择。她说，
是选择喝蜂蜜水还是吃维生素吗？那我选择喝蜂蜜水。
因为他每次喝水也要我劝，我说，不是这个选择，是选择吃维生素还是吃药。他毫不犹豫地一咕噜爬起来说，
我吃维生素。
我愣了一下，连忙把维生素和水递给他，他一下就把维生素放到嘴巴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水，然后就安静地睡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选择吃药，但是他如此爽快地答应吃维 C， 依然令我大感意外。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给我触动很大。我想，已经3天了，为什么这次他吃维生素是最利索的？想来想去，还是跟我的态度有关。之前，我在劝他吃维生素时，虽然态度也还算和善，但是因为急切，我并不平和，总是巴不得他赶紧吃了，赶紧好起来。所以我主要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讲道理，说明为什么吃维生素、喝水很重要；一种就是看似给他选择，其实是威胁的方式，不吃维生素就去医院打针吃药。当我说出这些话时，我内心里是急躁，语气里是威胁。而今晚我真的是调整了心态，既不急躁也不威胁，当然也因为他的确好了许多。如果你真的不吃维生素，很可能明天早上体温又上升，你自己承担后果吧，再烧一天也没关系，错误是学习的最好机会。你以为自己已经好了，可以不用吃维生素了，但结果是不吃就会体温回升，那以后你就会接受教训。如果明天没有体温回升，那也好，说明今天的确是不需要吃维生素了。人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我内心的平和与放下，让孩子感受到 我是真的给他自由的选择权，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做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之前我的所谓选择，让他感受到的还是控制，是在我温和的态度下，你非吃不可的坚定。他虽然吃了，但是感觉不好，于是总是给我制造些不顺从、不情愿出来。只有内心真正放下，正面管教的工具用起来才会有理想的效果。
如果给我一片天空，我能画出星河。如果给我一缕阳光，我能画出花朵。
在孩子不接受大人的建议和要求时，不如提出两种可行方案让孩子去选择，这样既让孩子享有了选择权利，还让家长的教导更有果效。当然，平和的态度也非常重要。除了刚才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外，慢慢妈在今天的故事里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案，那就是可以采取事先征求孩子的意见，促成孩子积极参与、主动想办法的方式。比如接下来的这篇《周六上哪玩》。上个周六，上午上完课，我就赶紧回来接曼曼和老爷出去吃饭，然后去大学城玩。这个安排是我自己做的，我告知过曼曼，但说的不正式，曼曼好像也是心不在焉地听了。我知道曼曼喜欢花花草草，带她去到大自然的环境里看花看草，她不是应该很开心吗？可到了饭店，曼曼却说：“怎么又来这里？”我说：“你不是爱吃这里的东西吗？”她说：“老是来，老是来，我都烦了。”我心想，我都那么累了，还专门找你爱吃的饭店，你还这么多的挑剔，没有办法，这么晚了，来不及找别的饭店，你就将就着吃吧。到了大学城的科学中心，一下车，他就说：“又来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还说什么：“还不如在家里呢，出来干什么？”我心里那个不平，我是多么希望能在家里休息啊，这不都是为了你吗？虽然他后来玩得挺开心，不过他的态度也提醒了我，如果他的生活都是我安排的，那么他就总会有不满抱怨。他没有参与策划和决定，他就处于被动的状态，而且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所以今天我打算开个家庭会议，商量明天怎么玩。接下来就是家庭会议的内容与过程。参加人有老爷、妈妈、曼曼。第一个环节，回顾。首先妈妈我说，上次家庭会议讨论了如何让曼曼不被唠叨，曼曼回到家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作业，老爷就不唠叨。大家觉得执行得怎么样？曼曼有被唠叨吗？曼曼回答说：“
有，老爷催我睡觉。
我问，那写作业有唠叨你吗？慢慢说，
好像没有。
我说，我注意到这个星期慢慢都是按照计划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作业的，有一次推迟了10分钟，有一次因为有作文，慢慢申请加多半个小时，所以慢慢坚持得非常好。老爷说，我不催你，你按时完成作业，好好吃饭，我催你干什么？我说，所以慢慢按计划完成了作业，老爷也按约定不再唠叨慢慢，我们上次的家庭会议的决定执行得很好。下面就进入今天的会议议题。我们第一次做回顾，有点像对话了，不过起到了鼓励和督促的作用。我提出慢慢和老爷都执行了计划，这是鼓励，同时也在提醒慢慢下周继续。第二个环节，感谢。
感谢亲爱的爸妈，给我挡风遮雨的家，为我做香喷喷饭菜，陪伴我长大。感谢亲爱的老师，教导我无穷尽知识，指引人生迷惘方向，陪伴我长大。
我说，首先我要感谢我爸，我买了一个沙发，没有想到这么难安装，我爸帮着我忙乎，估计也是满身大汗，谢谢你。我也要感谢慢慢遵守计划，让大家都很开心，少了纷争。特别是我注意到慢慢这几天也挺开心，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氛围都很好。慢慢说，
感谢老爷不再催我了。
老爷说，感谢慢慢这个星期作业完成得快，吃饭也好，有几次吃得很快又吃得多，大家都高兴。在这个环节，慢慢就已经很不合作，开始他让老爷先说，老爷说他没什么好说的，这一开场气氛就有点散漫。接着慢慢就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我说，大家都不说，会议就没有办法开下去了。终究还是没有感谢我，慢慢还不专心，手里拿着个东西吃。我忽然意识到今天没有给他负责的职位，所以接下来我就请他做主持。他说他不会。我说，你让谁发言就可以了。虽然他不是很情愿，但是认真了一些。第三个环节，主题讨论。做主持的慢慢说，
明天去哪里玩？妈妈你先说。
我说，我想明天去华农玩，我看朋友圈里说里面的绿化很好，还有许多的花，离我们又不远，顺便再去华宫攀岩。慢慢好久没去攀岩了，明早不用起那么早，9点半出发就可以了。老爷说，你们去哪我就去哪，我跟着就行。慢慢说，
我同意老爷说的。
我说，那就这么决定了，去华农看花，去华宫攀岩，9点半出发，有没有异议？没有，就这么定了。会议结束，总共用10-15分钟。我的反思是，虽然时间用得不长，但过程中还是有些磕磕绊绊。原因可能在于，一，我自己有些慌张，因为晚上有个家长课，我还把时间计算错了，少算了1个小时，所以我心里就有些着急，担心时间不够用，连分工都忘记说了，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后来才意识到，赶紧把主持的工作分给了慢慢，所以 准备要充分。二，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工作，这样他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更强，态度也会更认真一些。三，老爷的态度有些敷衍，他对曼曼的影响力很大，曼曼就也有些敷衍。不过老爷愿意参与都是进步，可能我私下应该跟老爷沟通一下，说明家庭会议对曼曼成长的重要性。四，优点是虽是我提出的计划，但是通过家庭会议变成了大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计划，避免了不满和争执。最后的实施，毫无悬念的，我们去了华农，看了华农的荷花，下午因为下雨没有去攀岩，不过一切顺利。
感谢亲
做父母的，命令强制孩子做事，跟孩子说教，这都是最容易做到的事，但这些方式却也最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在今天的三个故事里，曼曼妈控制住跟孩子讲道理的欲望，把选择权、决定权充分地交还给孩子，结果出人意料的圆满。每一个亲子关系中，父母都可能对孩子寄予了许多美好的愿望，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父母如何让孩子能理解这些愿望的美好，并能为这美好的愿望而共同努力。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想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以及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